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好。那个，今天是2012年的第一天，也是呢第一个主日。那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把头生的呢献给上帝。七天的第一天呢要分别为圣来敬拜主。所以第一年的第一天又是第一个主日，我想呢来敬拜上帝是非常特别的。我都发现今年的假期是比较特殊一点。25号那一天刚好又是礼拜天，1月1号呢又是礼拜天。那这刚好是加拿大假期连起来的话，可能如果再请个2天假，就可以连续呢10天不用上班，但是这样的假期呢，我感觉呢，大部分对基督徒来讲呢，可能就是。灵性会退步，腰围呢会进步，吃呢天天吃，天天 party 一 party 呢，当然这个就属灵的光景呢就会低落了，那 party 一直吃呢，那你的体重就增加了，所以呢应该赶快要收心，要收回来了哈，一个新年的开始呢，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些回顾。有些期待新的展望。诗篇第90篇的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讲到这位上帝是一位永远的上帝，永恒的主，也是一位不改变的主。那上帝永不改变，我们变不变呢？我们也是不改变。OK， 我们怎么不改变呢？我们不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变。这件事情一直没改变，你看呢？我们的外表渐渐的怎么样啊？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呢也渐渐的在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呢，常常就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呢，我们不自觉。等到了几年之后呢，回首再看的时候都，哇，怎么变这么多？不相信你把10年前的照片拿出来看一下，你一定变很多的。如果小朋友拿出来看的话，哇，我现在变得很漂亮。如果是大人呢，我现在就变得不大好意思说了哈。我以前曾经跟年轻人讲啊，我说呢，假如10年之后我们有机会大家又相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自己人生走过的路程，我们的感慨一定很深哦，一定很深。那个时候呢，你发现有的人呢已经爬上了很高的位置，有的人也许呢还是很落魄的，有的人也许还是单超一格，有的人呢也许已经呢结婚生了很多孩子了，人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不过呢，有一样事情呢，我们千万不要变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跟随主的决心呢，千万不要改变，因为呢，跟随主的决心不改变，我们才能够呢顺顺利利的走到神那里去。基督徒呢一生的道路呢叫做跟从主的道路，叫做跟从主的道路。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刚来的时候跟这个什么弟兄崔弟兄就说呢，我1995年来 Hamilton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们的教会的牧师是吴金才牧师，那我经过了16年以后，你们也经过了呢4个牧师，如果再来新的话就5个那么当年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一年呢，前3-4年都在这个 Appleby College 在那边呢一起举办这个夏令会。那个时候认识的弟兄姐妹还好几个在教会里头现在已经换了很多人了那我看到这些呢，一直在教会里面忠心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种跟从主很好的见证。不是说离开的人就没有见证他们有别的原因离开。但是有一些人离开教会呢，并不是因为正常的原因离开的。那这些留在教会里头的这些呢，没有改变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一直在教会里头，这是跟从主很好的见证。一个人如果有决心做事情呢，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一个人如果有决心跟从主，也不会怎么样随意任意的离开自己的信仰，也不会呢丢下服事不管。跟从主有3件很重要的事情， 界呢，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自己决定了是什么。我这个信仰耶稣基督这个决定，我很清楚我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呢，你要决心呢担起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第三个呢，你要靠主，仰望主，一直到底。决心跟从主的这三件事情很重要。决心是要受考验，受到了时间的考验，受到环境的考验。信主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这条蒙福的道路。很多人来信耶稣就说信靠主可以蒙福，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呢，这条蒙福的道路却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还有圣经很多的地方呢，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一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通往灭亡的道路是宽大的，但是通往永生的道路是窄小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要跟从耶稣基督，就要计算你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们看今天教会各个地方教会的情况。今天假如我们没有把信息讲清楚，我发现呢，有很多人会对教会产生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跟从主呢是一种高尚的活动，跟从主是一种高尚的生活。为什么？你看你教会呢盖得富丽堂皇，教会里面的设备那么的好，冷暖空调、体育馆、餐厅、教室、视听设备呢很先进，样样齐全。前一阵子在佛罗里达呢举办一个教会增长的研习会，讲到说怎么样能够吸引人到教会来。有的教会呢说呢，我们吸引人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呢，在每一个座位的上面呢都有一个呢咖啡杯的 holder， 就是让这些参加聚会的人怎么样可以一面聚会一面喝咖啡，好，这样子他们感觉很舒服，他们就愿意来教会。今天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呢，人对教会的观念看法呢已经有错误了。你看见呢来教会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啊，连十字架呢都搞得很有创意，很有艺术感。本来真正的十字架就是两根大木头，但是今天看到很多教会的十字架怎么样了？这边瘦的，这边胖的，然后这边又胖出来，然后又瘦下去，啊，然后呢有细细的，然后后面又有点灯的。搞得非常有艺术感，很有创意。但是这些呢并不是不对，也不是不好，因为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这是应该的。假如教会破破烂烂的，信徒也穿得破破烂烂的，信耶稣的越信越穷，请问谁要来信耶稣？对不对？当然了，所以呢我们教会盖得漂亮不是错，把教会弄得呢非常的这个有这个气氛不是错，弟兄姐妹穿得漂漂亮来教会不是错，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的底下，我们有没有失去那种对跟从主的决心这个意义的了解？耶稣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基督徒不要自讨苦吃，但是必须要有为主吃苦付代价的决心。今天的经文呢，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这样子教导。他说爱主要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假如你在看圣经那个小字了，爱我胜过的话呢，那你写的是什么？恨。人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不恨自己的妻子，不恨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恨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啊，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有些人不了解说，哇，你们教会怎么这样子教导人的，叫人家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妻子，恨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其实呢你这是对圣经不了解。这句话其实很容易了解的，这是希伯来人在表达的方式来强调语气所用的，用恨这个字。我们常常啊这个讲一些话嘛，洋人听不大懂的，你说我高兴死了，有没有？ 杨林说高兴为什么要死，是不是我爱死了、爱为什么要死呢、我笑死了，中国人动不动的都要死，然后偏偏的又怕死、偏偏的什么事情都要讲死，哇 我饱死了，对不对？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叫个死字不行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死字不是说我真的要去死，这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形容词嘛。所以呢，凡是呢要爱耶稣基督的，如果不恨自己的弟兄姐妹，不恨自己的妻子，不恨自己的父母，就不配做基督徒。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强调这个语气，就是说呢，我们对上帝的爱要远远的超过任何一种的爱。这句话表示什么？表示上帝就是第一，本来上帝就是第一，如果上帝不是第一，他就不是上帝。如果你的妻子是第一的话，你的妻子就是你的神。你的父母如果是第一的话，你的父母就是你的神。你的孩子如果是第一，你的孩子就是你的神。所以这句话讲的完全没有错，上帝如果是第一，他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呢？爱上帝胜过爱你的父母，这是对的。如果上帝是第一，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够为上帝而舍的。那这听起来是很严厉，但是呢，这是主要要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一个年轻的官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获得永生？这个故事你们有听过吗？大我想的90%都听过了。他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获得永生？耶稣告诉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个年轻人跟耶稣讲，这些我全做了。耶稣呢看到他呢就爱他，就跟他讲说呢，你还缺少一样，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怎么样啊？这个年轻的官怎么样？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忧忧愁愁的走呢？圣经怎么说？因为他的财富很多，所以财富是他心中的第一，他就没有办法下决心来跟从主。所以我们看到呢，跟从主的决心就是把主、把上帝呢摆在第一位上面。当我们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我们就为上帝没有什么不能够舍的。所以接着耶稣呢讲了两个比喻，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计算一下花费，看盖得成盖不成，免得盖到一半盖不下去了，人就笑话他。然后第二个比喻说呢，有一个王要出去跟别的王打仗，他说，你要自己要先衡量一下，你能不能用10,000兵去抵挡20,000兵呢？假如不行的话呢，你要趁着那个敌人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派人去跟对方呢求和。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平常在读比喻是怎么读的哈？读比喻啊，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呢？读比喻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呢，解释这个比喻的一些细节，这是最忌讳的事情。解到最后呢，这个比喻全部都是重点，也就是全部都不是重点。比喻最重要的，要知道呢，比喻只有一个重点，你要把这个重点搞对了，你就懂了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今天呢，耶稣讲这两个比喻，假如重点没有搞对的话，你一定会解错圣经。你觉得耶稣是不是说，如果本钱不够，就不要盖房子？是不是？对吧？你不计算一下花费，万一盖不成功，人家笑死你了。所以本钱不够，不要盖房子，这是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不是？或者是说呢，你要去打仗，打不赢嘛，就投降，对不对？你10,000兵怎么抵挡20,000兵呢？你打不过嘛，你赶快派人去求和。到底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讲什么？房子呢，如果钱不够，不要盖，那这样子，教会的就不要建堂，对不对？哪一间教会建堂的时候是钱够来建堂的？你们教会当初建堂钱够不够？那这原来的地方够不够？你们原来几块钱？多少钱？ 我告诉你，几乎呢 90% 的教会建堂的时候，他们的钱只有要建堂的花费的 10%。 如果你要盖100万的教会，那个教会通常它只有10万块；你要盖300万的教会，那个教会通常它只有30万。你只有 10% 的钱，你敢盖房子吗？如果按照圣经，如果你解释是这样子的话，那呢这个你就不应该建堂。是不是打仗打不赢就投降啊？其实呢，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是这两个比喻的主要重点告诉我们，你到底盖一座楼要多少的花费，你有没有计算？你要打这场仗，你要付出多少的牺牲呢？你有没有计算？如果你不想的话呢，最后你会失败的。所以耶稣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跟从他的话呢，我们要付代价，牺牲了心理的准备。假如你这个比喻的重点弄对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假如这个比喻的重点你弄错了，你在那边解细节，一直解到最后全部都是重点，也最后全部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盖房楼，你要有多少的代价，你要打这场仗，你要多少的牺牲，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想过，你心理上有没有这样的预备呢？上个月啊，我们在买 m a s 的校园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学生的查经班，学生的聚会。那一次聚会呢的内容叫做 Q&A， 问题解答。啊，那学生呢提了一些问题，叫我给他们解答。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信耶稣呢，是不是呢有些事情以后不能做了？”啊，那我就问他说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回答说呢，信耶稣呢，没有多做，也没有少做。信耶稣只是怎么样呢？把以前该做没做的，现在呢，逐渐的去做；然后把以前不该做的呢，现在在做呢，逐渐的不去做，只是倒过来而已，根本没有多做，也没有少做。啊，今天有一些人呢，以为怎么样呢？信了主以后呢，我又什么都没有了。哦，信耶稣什么都没有了。耶稣说要付代价吗？要牺牲吗？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看见呢，我们为上帝的付出是绝不吃亏的，因为神会 reimburse 我们，而且呢，他会 reimburse 更多。但是我们不是先想到说这些 reward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才去相信上帝，不是的。我们信靠上帝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厚道的上帝，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不会利用人，用完了以后就把人给丢掉的上帝。更何况呢，这位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说呢，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呢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我们不是说呢想到报偿然后再来下决心的跟从主，因为那个人的决心呢，不是真正的决心。如果我们是为了报偿来跟从主，很可能呢，你在等报偿等了好久都等不到的时候呢，你就放弃了。有没有人祷告祷告了10年，上帝还不回应你的？有没有？你说10年了，我等不到了，我 give up 了。如果你是为了这样的原因的话，你就会放弃。所以不是要把报偿放在第一，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明白神是厚道的上帝。神是一位怎么信实的上帝，因此呢，我们愿意决心跟从他，不改变。然后呢，耶稣最后讲了一件事情：盐本是好的，盐如果失了味了，可以叫什么叫它再咸呢？以前啊，巴勒斯坦的人啊，他们的盐啊，跟我们的盐不一样，我们的盐是呢，好像是沙子一样的盐。啊，弄得细细的，但是巴勒斯坦他们的盐呢叫做石盐，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上面有盐分，所以当他们去怎么使用这个盐，他们煮菜的时候，菜炒了以后，煮了以后，就把这个石头呢拿到菜里面呢去搅一搅，然后这个盐分呢就会留在这个菜的里头，那这菜啊汤啊就有盐味了，那就好吃了。但是这块盐石盐呢，因为它是一块石头，用久了以后怎么样啊？它就没味道了。他说：“真正变成一块石头了， 这块石头怎么用？这块石头放在哪里都不对，只有丢在马路上给人践踏。这耶稣才说呢，盐如果是要喂，什么用的都不对，只能丢在外头让人践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啊，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对主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我们当基督才有价值，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决心。这块石头盐，假如当它失去了盐味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耶稣说，到底我们跟从主这个决心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改变？假如改变了，我们当基督徒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我们信主的那一颗心，单纯的心，谦卑的心，渴望的心，愿意摆上爱他的心，有没有仍然维持原汁原味呢？我们常常喜欢吃东西，又喜欢吃原汁的嘛，对不对？原汁原味。昨天晚上呢，我跟那个教会一个姐妹，她买了两只龙虾，她请我去吃。她说：“牧师，这个怎么煮？是不是要怎么切？然后要炒什么中葱香蒜？”我说：“都不要。”我说：“你只要把它呢放在电锅里面，把它蒸了就好了。”她说：“这样子就可以吃吗？”我说：“对。”你只要把它蒸了以后呢，拿出来拔开来，他要不要沾酱油？我说不要，就这样子吃。然后他一吃说：“哇，怎么这么甜啊？”我说：“这个叫做原汁原味。Okay. ”你喝 juice， 你去买那个什么一瓶多少钱？那包在那个盒子里面的倒出来了，那个不好喝。最好是什么？你去买柳丁，然后把它炸一炸，那个是原汁原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原汁原味有没有改变了？那个单纯、渴望、谦卑、爱他的心，是不是仍然维持住呢？如果改变了，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就被丢弃了。所以呢，我们在跟从主的这个路程上面，有几样的决心是我们要常常思考的。第一样的决心，就是你相信主呢，相信这些事情，要有决心。我们对于到底什么是相信，我们要完整正确的认识。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对。但是呢，不够清楚。这一次你们教会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去参加王守仁牧师的课程、他们就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一句话不清楚、举一个例子来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背得很熟，所以我们说呢，信耶稣得永生，大家都认为对，是没有错。但是这句话不够清楚，应该是怎么样呢？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叫一切继续相信他的才得永生。就好像你结婚的时候，你那一天承认对方是你的妻子，你要继续的承认他是你的妻子，你接受他做你的丈夫，你要继续的怎么样承认他，继续的维持这个关系，你们才是夫妻。不是说那天讲了以后就不算了，那就不是了。你信耶稣，你今天的决志了，你三年以后呢，你不承认了，那就不算了。你离开主了，那就不算了。所以呢，希伯来书啊第三章十二节、十四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没有继续相信，就是等于不信。你们总要还称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你看到圣经讲得这么清楚，你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才在基督里面有份。所以假如你没有继续的相信，就没有了。所以应该是继续的信耶稣的人就必得永生，这样子是比较清楚。有一位朋友我们认识，师母跟我两个人都认识的朋友，尤其师母认识他更久了，打从教会青年团契的时候就认识这个人，他一直在教会的里面，也当了教会的执事，前前后后在教会的时间超过40年的时间。 前一阵子不晓得哪根筋不大对劲，跑去跟他们教会的传道讲，哎，这一段你们不要给我录音。啊，小孩跟教会传道的人讲，我执事不做了，然后呢，我会友我也不当了，把我从会友名单里面把我的名字拿掉，我从今天开始以后我要当慕道友。在教会40年，当了执事，突然间说呢，我执事不当了，我连基督徒会友基本会友都不当了，我只要当一个慕道友就好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从执事呢要回去当慕道友，这还是我牧会这30年来第一次听到的。但是这个当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信到一半就离开上帝了，我知道很多。信主的过程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肯定会的嘛。信主的过程会不会有试探？肯定会有的嘛。信主的过程会不会有打击？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不但如此，可能那些不信的人不会发生的事情，信的人会发生。你像早期的基督徒受逼迫，家人给你压力，上司给你压力，你工作的环境呢，给你很大的挑战。我的女儿在做这个心理学研究，她说心理学界大部分都是无神论的，你在他们当中啊，你讲说信仰上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相信的决心很不容易，但是相信的决心是非常的重要。你跟决心跟从主，第一件你要想的，你要想到你要决心相信到底才行。你这个相信要有决心。第二个的，你要决心一生要服侍上帝。我决定要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爸爸很有压力。为什么我爸爸有压力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里的经济也非常的不好。我是家里的长子，我做工呢赚钱，帮助家庭的需要。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等于说我爸爸自己一个人，他扛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他少了一个人帮助他，他的压力就大了。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我爸爸也当过教会的执事，他知道了孩子要去读神学院，这是上帝的呼召，他也不能跟我讲说不要。但如果说你去了，那我一个人要承担这么大，所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约翰，你知道吗？有人读神学院读到一半就不读了哦。”啊，假如你读到一半你不读了，会被人家笑哦，所以你要想清楚哦，你到底要不要去哦？他没有反对，但他丢了这一句话给我。后来我进了神学院以后呢，我真的看到有人读到一半真的不读就离开了哦。还真的有，那个时候我听的时候讲说，你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我进去读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有两个人离开了。离开的原因各种原因啊，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啊，我一个刚同一年进去的一个同学，因为他爸爸妈妈反对他，他是一定要来。那他爸爸妈妈认为说呢，他是中了什么中邪了。所以那天就起了道术的到神学里面去，锵锵锵锵锵要去驱，要他的儿子要去驱魔啊。然后那天就硬着把他的孩子带回家。那这个当然是其次的啊，因为他是不得已的。但有另外一位呢，他嫌学校不好，老师不好，这呢我这么样的优秀的人才，我来到神学院读书啊，这老师教的不好，他这就不满意，他觉得神学院呢不够资格教育他。所以他不读了就走了。那后来呢发现也有人是犯了罪呢，他就必须要离开学校。所以你会发现呢，真的有人读到一半，我发现真的有人读到一半不读了。但是读神学院读到一半不读了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毕了业以后呢开始服侍到教会去服侍，也有很多人传到一半不传了，有没有？还真不少，有人后来一半不传了，去卖 hamburger 去了，开旅行社去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见解。不管你已经服侍了多少年，这个决心呢不可以改变，一生要服侍上帝。啊，尤其最近这几年呢，我常常听到一句话，我好怕， 这句话叫做晚节不保。我算一算了，我如果65岁能够退休了，我只剩下10年，我正是进入到这个是不是晚节会不保的阶段了、啊。我真的好怕、啊，真的很怕，真的不走到最后，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服侍上帝，这一生服侍神，这是一个决心、啊、一个决心。不是只有传道人需要决心，每个弟兄姐妹服侍上帝都需要决心。你不要碰到了这个挫折，你碰到了这个什么，人家讲你几句，你就不干了，就不做了。那你这样，你服侍主根本就没有决心嘛。所以呢，你信主呢，会遇到困难；服侍主呢，也会遇到困难。第三个很重要的决心，你跟从主呢，就要决心承担主所托付向世人做见证的这个使命。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5:17-19。《哥林多后书》5:17-19。请我们一起起身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患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发现很多时候传道，如果道理不讲清楚，这害死人了。哥林多后书5:17，很多人会背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就 stop 在这个地方。请问下面那两节跟前面那一节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其实很多人要离开啊，这个教会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约书亚记来勉励他。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告诉你，你害死他了。为什么？因为后面下面一句你没有讲，就你要遵循耶和华你所吩你的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无论你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句呢，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没有讲，所以他以为我无论到哪里去，无论干什么，耶和华必与我同在。哥林多后书5:17，后面那一句如果不跟前面连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不完整。救恩呢是一体的两面，一面就是呢领受救恩，另外一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分享救恩。基督徒绝对没有说只有领受救恩不分享救恩的，只要领受救恩不分享救恩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所以你要知道呢，圣经的真理，不要把它拆开来。我们能够呢从旧人变成新人，是因为呢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上帝就把这个呢能够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赐给了我们。所以你要发现呢，其实基督徒去分享救恩呢、啊、这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这是一个额外的福气。你想想看，能够你去传福音，能够使一个人得救，叫他免去一切的沉沦，这种价值有多大。耶稣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人的价值有多少呢？一个人呢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都还不值得的时候，可见一个人的生命是价值大于全世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呢，这个传福音给人的工作的价值有多大？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呢，传福音呢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是一个额外的福气，让你呢赚的更多。你这一辈子所赚的都不如呢你去带领一个人来信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救恩，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分享救恩。 上帝呢把这个很重要的职分呢赐给了我们。我们呢讲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不能够不讲呢十八节跟十九节。这不是信主的条件，这是呢信主的一个福气，是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所以跟从主呢要有决心，把救恩呢能够传出去，尽管要付出代价，我们也要去做。所以今天我把这三件事情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们跟从主呢要常常思想这三件事情。什么时候呢我们少了其中的一样，我们就不算真正的跟从主。而且呢我们要想到呢，我们要不断的为这三件事情我们要付出代价，为了相信要付出代价，为了服事要付出代价，为了怎么样的传扬福音要付出代价。如果呢你去参加一个短宣，你要付什么代价？可能付出两个礼拜，你可能这一年就只有两个礼拜的假期，你要付出这两个礼拜假期的代价，然后你要付出呢坐飞机的代价，机票，你要付出在那里一些费用的代价。但是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有一种感觉是你不这么做你没有办法尝到的。我请问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饭最好吃？哦，你们都很聪明哈，饿的时候最好吃。什么时候水最好喝？啊，渴的时候。什么时候觉最好睡？啊，累的时候最好睡。你知道吗？有一种甘甜满足喜乐，是你在付出了代价以后你才能够尝到的。所以呢，为主付出，付出牺牲，其实呢你将会尝到你从来所没有尝过的喜乐、满足与甘甜。上帝给我们的 reward 只有在你付出了之后呢你才会体验得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跟从主，要有决心，要决心怎么样相信他一直到底，不要改变。要决心呢一生服侍他，不要改变。要决心怎么样呢？为了传福音，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付出代价。那我想如果呢你这一生的当中你都能够呢常常思想这三件事，那么你一定是一位好基督徒，你一定能够呢顺顺利利的走到神那里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思想，我们需要能够认真的去思考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的这些教导。主啊，你的话语是不能打折扣，但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说信了，但是却生活的上面就是对你打了相当大的折扣。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在这最基本的事情上面把我们的态度、把我们的思想调整过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未来的抱负才是一个真实的抱负。主啊，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激励、提醒我们，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